我听说他们礼拜天呢有三四个教会哈，每个教会大概一两百人呢，那三四个教会加起来做礼拜的人大概三四十个这样。那一种坏习惯，我有一次被邀请去白人教会讲道哈，我说你们是这样的吗？他说是啊，每个礼拜都去做礼拜，哇，礼拜死了，礼拜太多了，所以呢暑假也休息。我说那你们呢，求主帮助你们不要让耶稣在礼拜在什么呢，在暑假的时候来。如果耶稣主礼拜天来，不是在什么呢，在你休假的时候来，那你就完了，你就永远留在地上了。有一天川普总统邀请你说到来白宫哈，我们见下面来喝个茶，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纵使我对川普很不舒服很不爽啊，当然如果很高兴的人跟川普很好的人就很高兴，但是如果我们是什么呢，川普讨厌的人，或者我们也讨厌川普的话，然后得到他的邀请说你来白宫喝茶，你想不想去？我告诉你会很高兴的，不讲不知道几个礼拜以前呢就开始要怎么处理啊。我记得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啊，罗牧师啊，大概将近二十年前啊，罗牧师跟我到中国去，结果我们被抓啊，回来了，回来以后呢，诶，川普总统召见他了，不是川普总统，对，那个什么呢，Bush 总统召见他，二十几年前Bush 总统召见他，他跟我讲说，嘿，Bush 总统要召见我，不是召见他，大概召见五六个美国比较出名的牧师，他说我在那边被邀请哦。你知道这几个牧师哈，从来没有见过总统，然后被邀请到白宫去。你知道我问罗牧师说，罗牧师你怎么做？他说我第一件事情跟我太太先去订一套西装了。哇，要见总统，而且罗牧师呢常常头发留得很长，我赶快去剪头发。我说哇，要去见一个美国总统当然是很伟大的，很伟大的事情，但是请问你来主日众敬拜的时候你见谁啊？啊，更大的是谁啊？上帝，全宇宙的神，而且你还称他为什么阿巴父。那我们来敬拜怎么样，要吊浪当的来撞撞，而且呢还跟上帝说，主啊我来你就很高兴咯。好像是什么呢，我们做了个人情给上帝啊。弟兄姊妹，当我们有这个观念转过来的时候，拜托每一次来敬拜的时候，你带着敬虔的心，你就真的蒙福。当然罗牧师回来的时候跟我一直讲说，哦，他去白宫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哇太好了太好了。但是呢对我来讲，坦白讲哈，我说好，恭喜你，太好了，你这样做很好。对我呢，我一点羡慕都没有，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是总是会过去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盼望我们带着什么呢？敬虔的心，而且带着敬畏的心。他不看见我，他没有看到我们，但是我没有办法看到他，但是他可以看到我们。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在小的时候大概十几岁左右，我爸爸妈妈呢从我六七岁就开始，因为我爸爸妈妈说我把你奉献给耶稣啊，所以你将来要做传道人，所以你要每一个礼拜来参加礼拜。我们在乡下哈，早上做礼拜，下午来做礼拜。那你知道吗？我的爸爸妈妈要求我坐在第一位置，我七八岁八九岁就坐在第一位置，所以呢，我从小就这样听牧师讲道哈。但是我发觉最美最美的祝福是什么呢？听到好多好多很好的见证。我曾经听过一位老妈妈，她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是五十几岁， 他住台湾乡下的屏东，他曾经死了，但是他丈夫不敢给他埋葬，为什么呢？因为他心脏停了，但是身体温温的哦，过了三四天还温温的，然后他丈夫不敢把他埋葬，说怎么身体呢？死了也不心脏停止了，怎么还温温的？结果呢，他们娘家里面说，那么死了那么久还不埋葬，结果他赶快把他的身体拿到什么呢？拿到屏东的基督教医院里面，拜托院长说，我太太哈，虽然死了，但是身体还很温呢、啊，所以我不敢给他埋葬。他说，院长，拜托你让我的太太可以有一个房间在病房里面，免得我那个娘家那边的来吵说要把他埋葬。结果放了三个礼拜，这位姐妹又回来了。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到处去做见证。当然，那个故事很常规，讲给你们讲两个就好。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说主耶稣带我回来的时候啊，从天上下来，那天刚好是礼拜天呢、啊。礼拜天的时候呢，很有意思，主耶稣说：“你看看你们教会，那当时的屏东教会是全台湾南部非常大的教会。”他说：“你看看，你从天上看。”然后他以为说这个天上看不到啊，因为我们有屋顶盖住嘛。他说：“你看看，其实用属灵眼睛看进去，有人在打瞌睡，有人不知道在干什么。”然后他说：“主耶稣刚才讲说，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你回去告诉你弟兄姊妹说，不要以为我看不见，你们在做什么我都知道。”哇！我真的吓了一跳，所以以后每一次做礼拜都是真的要，这思想乱飞乱跑哈、啊。还有呢，一直看表说，牧师今天怎么讲那么长？Yeah, 所以弟兄姊妹，你既然来了，请你的心神在看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都不知道耶稣其实什么事情都知道，他有一个亲人原来是怎么样呢？原来是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一对夫妻啊，结果在教会里面不知道跟谁怎么样啊，而教会不去了，没有意思，看到那个人就讨厌，结果他就不去了。不去了以后呢，那个太太后来私底下就去又去拜拜去了。所以呢，耶稣特别吩咐说，这个家庭以前很爱主，你要告诉他们说回家，回到教会。结果他去的时候，他跟那个他的亲戚讲说，从屏东到台南去了。他讲说，我要跟你讲啊，耶稣叫我来跟你讲。讲什么？他说你要回教会。哎呀，不要，看到那个教会太乱，那看到那个人就很讨厌，不要去。然后耶稣跟他说。耶稣告诉我说你要小心，他说我在天上的时候，他讲的好像天方夜谭，他说耶稣曾经带我去看他为你盖的房子哦，请你记得圣经这样讲哦，耶稣说我去会为你们预备房间，预备好了我就来接你们。所以当我们的时间到的时候，如果耶稣基督预备好了，他就接我们走，有了50岁，有了60岁不等。结果他说耶稣叫我去看你的房子，他说房子怎么样？他说房子盖一半就停了。啊，那个房子很漂亮啊，不是盖一半就停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讲一句话说，耶稣把你在世界上做的事情他都记录着，你做什么事情在天上就在你的房子里面添什么事情，结果你的房子停工了。为什么？因为你不去，因为你不做了，而且呢你不要耶稣了，所以你的工作就停掉了。他说你要回去，然后那个 那个亲戚蛮有钱的了，就开始想说，哎呀，你这个穷婆，你是不是没钱来这里要钱呐、啊？跟我讲这些天花乱坠，我就不能信的事情，你走。你知道吗？这一位姐妹跟他讲说，你不信哈，我最后问你，我如果跟你讲一件事情，我盼望你就相信。他说什么事情？他说在你家的衣柜里面，你的太太要去拜了，在你家里面放了一个偶像在你的房子。是不可能。他说你不信，不然你去看吧，我也没有看见的，这是主耶稣告诉我的，来证明说我真的讲的是对的。他不可能。然后我们去看，一打开真的在里面藏了一个偶像。可惜我们这位姐妹在见证的时候，她说可惜这个家庭不听，已经离开久了，心已经麻痹了。而且呢，讲这位姐妹，这位姐妹在乡下，而且是什么，又是没有什么读书的人哈、啊，然后来跟我讲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根本不信，我是住在就在都市里面的，而且是有教养的，不听这个乱七八糟的话，不信。可惜过了几个月以后，她得病死掉了。那位姐妹说，可惜他没有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请你预备你自己。我记得好像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说什么呢？我以前曾经讲过，我神学院的教授啊，是英国来的宣教士，叫做Daniel Beebe。如果老基督徒在台湾都认识他啊，叫做米迪里牧师，他是我旧约神学的老师，我很喜欢他教旧约，也因为这个英国宣教士教我读旧约哈，我上课的时候我好享受，所以我为什么对旧约很喜欢？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的教授教授我一件事情，我到现在记得，诶。我那个教授哈的教授叫他，然后他教我，那我现在告诉你们，我在讲道的时候曾经讲过，他说我们人生每一个人都会经过三个推，三种 push。 你们很多人听过我讲，第一个 push 是什么呢？我们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就要被 push 推到哪里？推到妈妈的肚子里面，我们在妈妈肚子里面就慢慢成型，慢慢成型。那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住得很舒服，对不对？因为妈妈的肚子叫做子宫，对不对？孩子的皇宫，对不对？在那边不用吃，不用什么，不用工作，不用操烦，不用烦恼，对不对？嘴巴张开就可以整，就可以吃了，对不对？而且呢，排泄也不一样，就管就把就排掉就好。那一切呢，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很舒服，对。所以慢慢长大，长大到十个月的时候，你不能够永远住在那里啊，要出来。然后第二个 push 把我们从妈妈肚子里面推出来，啊，推出来的时候舒服不舒服？不舒服，所以哇就一声，对不对？如果出来你不叫一声，医生会打你屁股，要叫一声，对不对？那出来了，住在这个世界，哇什么都不方便，所以哭啊，整天哭，晚上也哭，白天也哭，那爸爸妈妈就啊好宝贝啊，怎么样把我们慢慢这样拉拔，对不对？然后慢慢长大了，哎，长大了以后，哎，觉得这个世界不错哦，然后就拼命啊，然后结婚生子赚钱干什么，哇，然后建房子怎么样这样，好像这个世界是他永远在住在这里。请问那一些大财团的那些很有钱的人，他们是不是一直投资一直投资，越赚越多越好，对不对？好像什么呢，这个世界他要永远住在这里，可能吗？不可能。结果不管多久，人要经过第三个 push， 又被推，推到哪里？推到进入一个永恒的世界里面。那个时候是你决定，你被推去往地狱去， 或者往天上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啊，请你记得在这个世界都是短暂的，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世界可以住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像秦始皇要求不死的丹，还有像中国有一个人说没有关系，我个零件可以换一换，你还可以活到150岁。弟兄姊妹，那些都是虚晃的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敬拜，抓住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因为你所敬拜的神是什么？是永恒的主。所以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全宇宙唯一的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是我们人类唯一的盼望，只有在他里面你有永恒的祝福。我今天要跟我们讲说，那你怎么回应？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的心预备好，也求主带领，让我们在他的面前呢，求主帮助。我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包括我在内，我也会发脾气，我也不舒服，我也会怎么样，但是呢，请我们记得在神的爱里面继续往前走，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我今天盼望跟我们大家一起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后来会没有得救，或许有一些人怎么会走到那一步去。所以我今天盼望跟我们大家思想这件事情，我盼望那个不是你，也不是我，也不是我们家里面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盼望在主你的爱里面蒙恩。主啊，再一次摸着我们的心，再一次让我们安静在你面前，愿圣灵亲自对我们说话，求你借着你的仆人能够把主你的信息传得清楚，说得明白，也帮助我们一同走在神的家，在主你的道路上面，有恩典，有祝福，有保守。纵使有时候我们会经过沙漠，纵使我们会经过干旱之地，纵使我们会经过森林，甚至有时候会经过黑暗，甚至经过挑战或者威胁，或者是甚至被污蔑，但是不管如何，我们总是要继续往前走。主啊，请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往前走的时候，让我们定睛仰望你，因为只有你是光明，因为只有你是那一道光，会引导我们往前走。求主带领，求主扶持，求主帮助，让我们的心今天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你面前，我们再一次求你帮助光照我们，我们在哪一个地方需要调整我们自己。愿你的爱，你的恩典扶持我们，接纳我们，调教我们，赦免我们，继续带领我们往前走。主，愿你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彰显，愿我们今天的敬拜成为馨香之祭摆在你面前。求主怜悯，求主赦免，也求主医治，求主带领。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要来读一段圣经，就是我们要来读马太福音第13章，弟兄姊妹就请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13章，我们从第10节到23节。马太福音13章，马太福音13章第10节到23节，这一段圣经是耶稣基督在海边教导的时候告诉他的门徒的。马太福音第13章，我们从第10节念到23节，其实应该念到30节了。好，我们一起开声来念，可以吗？ 从马太福音13章从第十节念到第到30节，我们念20节。好，来，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的先知以赛亚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的；你们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这就是撒在路旁了的，在石头上地上，就是人听了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的说，主啊，你不是好撒种在田里吗？从那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滚成粉，留着烧，唯有麦子要留在仓里。好，感谢主，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今天从主你的话语里面蒙恩得祝福。我们愿圣灵启示我们，也帮助你的仆人能够说得清楚，让我们能够在主的爱里面蒙恩得祝福。洁净这个讲台，洁净你的仆人，在主面前所宣讲的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宣讲出来，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领受，让我们讲的跟听的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我如果问你说啊，如果有人家问你说，你信耶稣，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到底有什么地方是好的，是要讲出来的，你可以不可以用简单的两三句话就讲出来？或许我们会跟他讲说，哇，那个圣经那么厚，我怎么一两句话就可以讲出来，好像不太可能，对不对？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基督信仰里面 只有两个词是我们必须知道的。第一个叫做福音，第二个叫做恩典。在英语比较简单，英语叫一个字 Gospel and Grace。为什么在基督信仰里面只讲这个非常重要？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的意思。那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词。福音跟恩典就在基督信仰里面有，其他的宗教连提都没有，也不讲。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那好消息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来了，耶稣要拯救我们。那拯救什么呢？拯救我们从黑暗的里面，从肮脏污秽的里面可以被释放出来，而且不是让我们在今世活得有意义，而且会带我们进入永恒的生命里面，得着永恒的祝福。有人说，哎呀，那个以后死了就不知道了，哎，我还管那个多啊。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这样讲哈，你要小心，就是因为你死了你不知道去哪里，你以为死了就走了就没了，错。以后人死了以后，他的生命还永永远远的活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很危险的事情，你不知道。那么什么叫做恩典呢？就是只要你愿意，这个福音的好处就给你，是你不花钱就给你的。为什么？因为你付不起，所以那个叫做恩典。换一句话说，我今天有一个题目叫做兑换的艺术，就是跟交换。福音跟恩典就是让我们可以交换，跟谁交换？跟耶稣交换，将肮脏的换成干净的，将污秽的换成洁白的，将邪恶的换成真理，将罪人换成义人，将死亡换成永生。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福音，而且是因为不用花钱，这个叫做恩典。这个重不重要？非常重要。那请问你得着了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跟你传福音，我们向人家传福音，说来来来，肮脏可以换成干净，然后污秽换成洁白，邪恶换成真理，还有罪人换成义人，还有死亡换得永生。今天你坐在这里，我盼望你已经接受。但是我们还要再问一下，这一句叫做真理，这个叫做福音，而且只要你要，白白给你，这叫做恩典。请问你得着没有？我要问说你得着没有的时候，其实也在问我自己，我得着没有？我做传道人，我讲了一辈子的话语跟福音跟恩典，但是我得着没有？那我讲给弟兄姊妹听，弟兄姊妹你们得着没有？你说有啊，我每一个礼拜去做礼拜啊，有啊，我很爱主啊，有啊，我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样啊。但是一个最严重而且最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为什么有一些人他说他是基督徒，他听了一辈子的福音跟信息，而且每一个礼拜也真的参加敬拜，而且呢甚至叫做在教会做服事，而且做了基督徒几十年了， 全家都信主了，但是他的生命连一点点改变都没有。我好几次去过很多的教会，也有机会在外面在其他教会见到我们以前恩光教会的人。我好几次见过好几个从我们教恩光教会不高兴离开的，当然很多理由，其中一个理由可能对我不舒服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了。在不久以前，在上个月，我见到一位在一个教会里面，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我跟他打招呼，他看着我就走开。那个人还是好几代的基督徒，而且呢，在我们教会也当过童工。诶，奇怪嘞，好几代的基督徒，然后呢，我不知道得罪他什么，我不知道。然后呢，我过去跟他打招呼，就走掉。我有去波士顿一个教会，里面博士，我是台湾人的教会了，我批评台湾人可以，因为我是台湾人。那个教会啊，以前130几个人，现在只剩下30个，而且里面呢，差不多几乎没有三分，没有一半，也有三分之一都是博士，那最少的还有硕士或者大学毕业的。那整个教会搞得乱七八糟，结果中会怎么样？把中会同意就怎么样？就把他们的长执会全部撤掉，然后让我们派四个人去那边，盼望这个教会能够翻转。那一些都是大部分都是老基督徒，也有好几代的。奇怪，你说学问有学问，钱也有，在美国又住了几十年，怎么在教会里面打成那一样，打来打去？是基督徒吗，弟兄姊妹？我一直在问我自己，请问在你是不是也这个样子？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我们还存着什么呢？古代的传统就是什么？君子有求必报，还有报仇十年未晚。我们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还是活在我们自己的里面？请问基督徒，我如果讲这句话伤到你，对不起啊，不是故意的。有人统计过，基督徒在美国不是只有我们而已的，全美国的基督徒的离婚比例跟没有不是基督徒的离婚比例差不多。我不是在如果你是离婚的，我不是说我在批评你，我在讲说为什么？请问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改变了没有？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要问一句话，就是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真正认识了福音吗？你真正的接受福音吗？你真正接受恩典吗？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天你站在耶稣的面前，你说主啊，我谢谢你来接我回家，或者是你等到半夜，或等到死了，耶稣都没有来，而且来接你的不是耶稣，是另外邪恶的力量。弟兄姊妹，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哦。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福音跟恩典非常重要，但是千千万万 不要把福音跟恩典当作是廉价的拍卖。德国有一位很出名的牧师神学家叫做 von Pfeiffer，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廉价的福音》，他当时在指责整个德国的教会，因为德国你们知道哈，德国就是路德宗比较多了，那路德当他16世纪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他一直强调什么呢？强调耶稣基督的福音是 free， 是免费的。所以很多人可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那免费的随时都可以来嘛，随时就来，予取予求，随时就来。然后呢，有人甚至说没有关系，做事做官，然后要死之前，主啊，赶紧请你赦免我，请你接纳我，哎，就到天堂去了。把什么？把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福音当作廉价的什么廉价的东西或者廉价的食物拍卖出去，来信来信来信，而且呢免费的，就是结果呢大家哦，免费的免费的，生命可以用不用改，平常好的不得了，但是不能够碰到问题，一碰到问题心里面就嫉妒，心里面就恨，心里面就讨厌，而且不能够过去。哇，弟兄姊妹，如果这是我们的生命的话，那是很糟糕的事情。所以请我们记得我刚才讲的那五点：肮脏换干净，污秽换洁白，邪恶换真理，罪人换义人，死亡换永生。好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可能忘记了那个背后，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到那么廉，好像是廉价的，而且所谓的廉价是还要付钱的，是连钱都不要花的，免费给的。请我们记得那是为什么原因，因为我们的神付了最大的代价，我们付不起。他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被侮辱，而且被罪人丢弃，而且被罪人杀害，而且成就了救恩来拯救我们。那个代价我们付不起，他为我们付了。我们忘记了这一个。所以请问你在你现在心中里面，还有对什么事情讨厌的没有？对某人很不高兴的有没有？如果有，我盼望我们今天讲到以后，我求主帮助我们好好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把那个拿走。请你记得，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有那个什么东西还存在着，不是耶稣不爱你，是恩典跟祝福进不来。就像什么呢？就像什么呢？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一个瓶子里面已经装满的什么石头跟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东西倒下去都流出来没有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有四种原因让我们没有办法得着神要给我们的恩典。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叫做心硬。耶稣其实我们刚才读的话之前有一段圣经是什么，说耶稣讲道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农夫啊出去撒种，他撒种的时候呢，在撒种当时呢，那个种子，因为他们以前都是有一个袋子嘛，在耶稣的时代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撒种的时候就把那个种子拿出来，就这样撒，这样撒，这样撒，那种子会跳，对不对？啊，有一些种子跳到哪里？跳到路上。 他到路上的时候，路是被那个车轨哈压得硬硬的，所以那个种子跳到那个马路上的时候有没有用？没有用啊！那飞鸟来的时候，你到去，就叼着就走了。那是代表什么？代表人的心硬。当人的心硬，福音到他的里面，恩典交给他的时候，他说啊、哦，这样子，他也不管。所以呢，那个鸟是什么？鸟是代表那个黑暗的权势，看到你里面有一点种子，哎，把你叼着就走了，而且很容易啊。给你一个谎言，给你一个样子，就把你的福音，把你得着的福音就叼走了。纵使你那个你的硬土上面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什么有种子在上面，没有用。然后第二种是什么呢？第二种那个撒的时候呢，撒在什么呢？撒在那个磐石上面的磐石，你知道磐石在当时。他们那个田也有很多盘子，很多石块，石头上面有一些有浅土，有土啊。然后呢，撒在上面的，诶，撒在上面，因为上面有土，还有一点露水呢，那个种子在上面就可以发芽。但是发芽有没有用？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土的下面是花岗岩呢、啊，是石头啊，硬的不得了，它根本没有办法扎根。所以呢？长出来一点点，日头一晒就蔫了。然后第三种是什么呢？第三种是撒种，撒在什么呢？好土里面，土很好，但是可惜那个土上面有什么呢？有荆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撒在里面的时候，它土很深啊，它可以那个种子可以往下扎根，但是长不起来。为什么？外面有那个荆棘把它卡住，那也没有办法。最后一种是什么呢？撒在好土里面，因为有雨水，然后有可以生根，土地很好，然后上面没有限制，有可以的空间发展，所以能够发展出什么呢？有的结30倍，有时候结60倍，有的结100倍。换一句话说，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的心怎么样，结果就是什么。福音一样，恩典一样，但在人的心不一样。不是恩典的问题，不是心的问题，不是那个福音的问题，是心的问题。然后刚才我们又读到的更可怕的，包括在那个好土地上面呢，魔鬼还会做一个手脚，就什么呢？在晚上的时候会撒一种像什么呢？跟什么呢？跟麦子很像的，叫做败子，就是杂草，一撒下去，那个败子也会长啊，败子跟麦子会长啊，也长得很不错，因为长出来的时候，刚开始你根本没有办法分辨的，看起来很像。圣经里面耶稣说什么呢？哇，那个仆人一听到说，诶，怎么我们撒下去的是麦子，怎么里面有败子跑出来呢？耶稣跟主人说，因为在晚上的时候有仇敌把败子也撒在里面。然后仆人说，哇，主啊，那怎么办？我们好不好去把那个败子呢，把它拉出来薅出来怎么样？主人说不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种下的种子哈，它根会往下扎，那麦子跟败子呢，它同样的会长，然后怎么样呢？上面也会长叶子，但是根错综复杂，就在那边交错着。那你如果把那个外面看起来哦，这是败子，你把它抽出来的时候，下面的根也会影响那个麦子的根，一拔起来全部起来。所以主人说留着吧，留着，留到什么时候？留到收割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收割的时候就干出来，麦子会结实累累的，败子怎么样？只会吃营养，但什么都不会长，它那个叶子也长得很漂亮，但是没有用，不会结果。但是等到全部收割的时候，拿起来的时候，主人说先把那些败子 放在一边用火烧，然后麦子就收在仓库里面。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背后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请问你的心就像一个田地，你的心是像马路那么硬，或者是你的心有一点点土，但是下面是花岗岩，所以呢可以一点点的苗长出来，但是没有办法生根，最后也是死掉。或者是你的土地是很好的，但是你太多的思虑，好像什么的荆棘一大堆把你卡住，所以你就长不起来。除非你把这些完全挪掉，让你的心敞开的时候，福音跟恩典在你里面能够成为丰富的什么营养，让你成长起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很重要的教导。换一句话说，我如果换作我们现在的白话来讲，耶稣讲这个比喻其实是在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你真正的认识恩典跟福音吗？你知道那是多昂贵，你知道那是多么的不简单，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你大概不知道那个福音能够传到中国，传到台湾，传到世界各地，有多少个宣教士他们成为神的仆人，忠心的就这样摆上。而且宣教士到一个地方去以后，在以前现在还好一点，在以前去很多就是抱着就要在那个地方死在那里，而且很多宣教士就这样过世。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每一次如果回到 Princeton 我的学校，我一定会花五分钟的时间在我们学生的教育厅的外面有一个牌子，那个牌子呢大概我们这个桌圣餐桌的一半大，上面刻了30几位我们的校友，神学院毕业以后，在100年前到50几年前40-50年前啊，我们从Princeton那边毕业以后到世界各地去做宣教士的，可能1000个人，第一流的都做宣教士。当然有一些就在那边就地方在那边死掉，比如说台湾很出名的那个宣教士，就是马街，就是普林斯顿毕业的，他去就在那里。还有在中国也很有趣，我看到那个牌子上面呢，大概刻了三十几位校友，那些人都什么呢？是去宣教就死在那里被杀，然后没有回来的。就是殉道者就放在那里。30几个。你知不知道我站在那边就念着他们的名字。30几个里面的1/3是死在中国。1/3死在印度。你说这个代价昂贵不昂贵？那一些宣教士因着耶稣的缘故，学耶稣的样式把福音带到那个地方，就在那边死掉。那个代价昂贵不昂贵？非常昂贵。而我们领受到的人，我们怎么样啊？就可以可有可有可无。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是把神的福音跟什么呢？跟恩典糟蹋了。所以第一个 我要问清楚，就是请问你真正认识恩典吗？你真正认识福音吗？那个价值你衡量过没有？第二个，你有没有觉得要这样兑换？很多人以为说肮脏换干净，或者污秽换洁白，或者邪恶换真理，罪人换义人，死亡换永生。有人说我两个都要，我也要肮脏，但是我也要干净。所以在世界上呢，我稍微肮脏一下没有关系，但是呢，我心里面很干净就好，可能吗？还有呢，有时候我们稍微污秽一点没有关系了，因为我们都是不是洁白的，所以没有关系了。还有呢，邪恶换真理，所以因为我是真理，所以呢，我要把邪恶打掉的时候，我也想装一点，有时候有一点邪恶在里面没有关系。或者是什么呢？罪人换义人。我有时候还需要做一下罪人，然后让上帝的义呢在我身上更多一点。然后呢，死亡换永生。我们总是觉得说没关系啊，我会死，对，死我就有永生了，反正我信耶稣了。很多人抱着这个观念。我有一次在 Stanland 有一位姐妹的妹妹，她来请我为她的丈夫主持葬礼。那位姐妹呢，她自己没有信，但是她的妈妈、她的爸爸还有她的姐姐非常敬虔。后来他们都搬走了。那这位妹妹呢，突然间有一天告诉我说：“啊，牧师啊，因为我曾经去他们家很多次，所以她知道我，所以她说牧师，我的丈夫突然间死了，你还可以组织他的葬礼？”我说：“可以啊。”然后组织葬礼之前呢，我就问说：“那你丈夫怎么样？”她说：“他以前也是基督徒。”我说：“啊，他以前是基督徒？”我说你这句话问的，说得很好。那你告诉我他什么以前是基督徒？他说他以前在台湾很好玩，然后教会派他出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一大堆。我说哎呀，你都没有告诉我他也没有去教会过。我说是啊，他来美国又就没去了。那在台湾是基督徒。我说哦，这样的。然后葬礼结束以后，他私底下问我说：“牧师，你觉得他有得救吗？”你说我做牧师怎么回答？我如果太坦诚说没有，他没有得救了，因为伤到他，对不对？那如果我说可以了，他可以得救了，我在骗我自己。你说我怎么说？最好的说法，上帝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把我们信仰拿来开玩笑，说我死了以后，反正我以前有记录，所以我现在可以上天堂。请你记得，你以前有记录，那个记录是新的还旧的，还是已经翻篇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真的注意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再来一点，耶稣讲这个故事的，讲这些比喻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自己要很谨慎，因为我们自己不完美，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有软弱，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还住在这个有罪的世界。所以我们如果离开神，我们就没有办法做什么。 那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耶稣还警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周围有黑暗的权势，那就是把那个败子放在我们心中的那个邪恶的力量。那种力量在我们生命里面怎么样？会滋生出来的，而且会把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看法的。因为怎么样呢？那个假的东西做的就像真的一样。唯一能够看出来就是什么呢？有没有果子？有没有果实？所以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在我的生命里面，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一点果实，就要小心了。那个果实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还是有软弱，我们知道我还是需要神，我们还需要什么样呢？我需要被赦免，所以我也愿意赦免人，这个叫做果实。如果我的心里面常常有一颗什么呢东西在里面搅和，让我常常不喜乐，让我常常不高兴，而且讨厌那个人，讨厌那个人，小心。请问你在家有没有这个？请问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个？你在社会上有没有这个？魔鬼是很可怕的哦，魔鬼是非常非常狡猾的。当我们面对这种邪恶的力量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魔鬼还站立得住。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说，耶稣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再告诉我们诸位。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去了，我不会留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呢？做孤儿。你知道孤儿是什么呢？无依无靠，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办，或者没有方向，好像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人。耶稣说，我会求阿爸父神怎么样？赏赐你们圣灵。圣灵会进入你们的生命里面，圣灵会帮助你们。可惜今天的教会，好多教会根本不谈圣灵，他们讲耶稣基督的拯救，我讲得很好，我不否认那是非常棒，讲救恩有，但是一提到圣灵，怕怕的，好像是什么东西一样。其实弟兄姊妹，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愿意常常说，圣灵啊，请你光照我，光照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诗篇的作者在神的面前的非常重要的祷告。所以呢，我在这里有几个实际的事情要做，实际的事情。我不要讲完以后弟兄姊妹啊，我听到这样说回去就，我告诉我们诸位，我今天盼望讲这个信息完以后，你回去试看看，不要成为一个什么呢挂牌的基督徒，不要成为一口是心非的基督徒，也不要成为一个什么，不要成为一个好像外表看起来很好的基督徒，里面充满着乱七八糟的事情。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请你帮助我。第一个，这是我的建议啊。你有没有建立你自己跟耶稣基督那个直线通？换一句话说，你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祷告成为你生命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线？或者是你碰到问题的时候赶快打电话给谁？那如果打电话找不到那个人，哎呀，那个人怎么不理我？你怎么不打那个永远给你打开的线？你怎么不跟圣灵讲说，主耶稣啊，帮助我，我需要圣灵。所以我请问你一天里面你祷告多少次？或者你一天里面根本忘记了，只要睡觉的时候啊，哇，我现在要睡觉了，你让我好睡，阿 阿们，睡了。或者在吃饭的时候，谢谢主给我这个饭，我说，然后我刚才忘记了，再祷告一下。请我们不要忘记那一位神永远在等着我们跟他打电话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换一句话说，你有时间看电视，你有时间，我现在手机很厉害了。我们手机打开什么故事什么什么什么都有啊，讲电话什么都可以。太方便了，现在手机成为我们的神。请我们记得，你圣经忘记了，你不知道放在哪里，你都忘记了。但是手机一没有找到的，哇，好像第二个生命快被拿走了，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包括我现在一样，常常带在口袋里面的，然后去摸一下手机有没有在口袋。请你记得，你花多少时间就在看电视上面，就在看电脑上面，就在看那个什么手机上面。请问我们生命是不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我不是在讲你们，包括我自己也在责备我自己。我自己也不小心的时候也会陷入那个里面。所以我们彼此鼓励。我绝对不会说我在这里讲这些啊，只是讲给你们听，我自己讲。我自己要写，你要讲给我自己听。换一句话说，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建立多少你跟神亲近的祷告的时间？你的生命可以从祷告看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你的生命如何是祷告塑造出来的？再来第二个，请问你有没有在你的家里面建立一个叫做属灵的家庭的祭坛？我今天的每周一师，请你们回去好好看一下。今天的每周一师，我在提倡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盼望你在你的家可以建立一个祷告的祭坛。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在华人的传统里面，华人无论搬到哪里去哈，他们会带一样东西一直跟着他们走，你知道什么东西吗？偶像，祖传的，拜谁就带着走，然后一到一个地方就供奉在那里，而且放在哪里？放在大厅的中间呢。我记得嘿，那个东西放在那里哈，有好几个家庭，我曾经碰过好多小朋友哈，一到客厅里面说在外面跑的，你一跑到客厅的时候，赶快慢慢走，慢慢走。我说奇怪，怎么那样子？然后我问了孩子，曾经问孩子过，你怎么一到客厅就这样，指着那个地方。那个青面獠牙的那个东西哈，我让孩子一看就吓坏了。那是他们什么？这里是神坛哦，你不能乱动哦。请问我们基督徒家里面有没有一个让神在那个地方的，我们可以敬拜的地方？我不是说你要去帮你摆圣经，然后摆耶稣像放那里，不是那个意思的。你有没有在那个地方，因着你的祷告，神常常在那里？有天使在那里守护着。如果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能够那么敬虔，因为他们心里面有一种敬畏的心，而基督徒就没有。在我们家里面，客厅里面摆最大的是什么？电视机。你愿意在你的家里面让耶稣基督来掌管你的家吗？你愿意让你的家有神在那边居首位掌王权吗？ 所以我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第一个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建立一个祭坛，那个祭坛是什么？就我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然后呢，在我的家，我们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呢？我自己可以在那里，还有我的家人可以在那里怎么样？在那里一起祷告，一起敬拜，一起祷告的地方，有没有？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讲我们心的心话，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将荣耀归给神，有没有？我不是说你在你的家放一个电视机在那边不行或者不对的，我说有没有一个比那个电视跟什么呢？跟那个荧幕大一点的地方，可以让耶稣基督在那里保护你的家，成为你家的主，然后呢，在你的家里面祝福你，或者是反正礼拜天去做礼拜，上帝就知道我每一次上帝都会登记他来，那我去做礼拜，他都登记了，那是假的。所以我求主帮助，上帝不是一个概念或是一种思想，他是神，他是可以跟我们交流的，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在他面前跟他交流，那就是我们的神。我最后要跟我们再讲一句话，就是基督徒不是名词，基督徒是一个动词 To be Christians 就是做基督徒，不是我是基督徒，我要做基督徒，因为怎么样？神在我身上要做的，我愿意成为被他重新塑造的人。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纵使我们一生往前走，但是我们还会有问题，还会出错。为什么？因为我曾经跟我们弟兄姊妹讲，我们基督徒也会犯错。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们还活在这个取死的身体，这个身体，这个肉体呢，是真的有被玷污过了，有我们祖先留下来的那个罪性在里面，所以我们很容易被诱惑。这个没问题。但是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会带领我们继续往好的方向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有常常跟我们讲说，这个世界太多肮脏污秽的事情，魔鬼在各地方到处都是，到处要攻击我们，要，但是我们不用怕。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不是在这个肮脏污秽的社会有很多玷污的事情而已。我们如果真的是成为基督徒的时候，魔鬼会试验我们，会攻击我们，并不是上帝容许魔鬼攻击我们，而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自己打开破口给魔鬼有机会攻击。但是当我们向我们主耶稣求救的时候，他从不离开我们。所以这个世界有一天都会过去，盼望有一天我们都能够跟主耶稣回到天上去，那将是最美的事。我曾经跟我们弟兄姊妹讲说我们恩光教会在天上已经有不少人了，如果从 Stand Line 然后加上加起来哈，在天上也有几百号人物了。我组织过的葬礼也可能上百人有了。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人都去，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去。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有很多恩光教会的弟兄姐妹。我曾经讲说，我们那边已经有一个教会了。但是我们相信，神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候，他要我们在我们现在活得好。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盼望我们不要迟疑。神的恩典，神的祝福 神的爱都跟我们同在，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好，不要让恶者在你的身上有地位。你不喜欢的事情，求主把它转变成为你的祝福，让你再一次喜乐起来，让你再一次快乐起来，让你再一次彰显出你是基督徒的那种味道，那种样式出现，那将是最美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主你的爱里面，求你帮助，借着我们刚才所领受的，帮助你的仆人，借着你要讲出来的话，再次彼此勉励所有的弟兄姊妹，包括你的仆人在你的面前，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我们需要主你给我们福音的大能，再次给我们更多的恩典，让我们不离开你。主啊，你就赐福，你就保守，你就引导。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主你的爱跟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让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万福恩源》。我们站起来，大声一起。
天能真神万福恩道，恳求是我唱歌颂。主子恩惠如传长流，应当颂赞主恩宠。愿主教我你流泪成长，犹如天使赴天堂。赞美救恩永善温柔，救赎慈爱无限量。我要一世记住恩典，帮助到如今。上望恩主一直引导，暗地添加蒙福音。耶稣看我如要失去，愿你我家走一空。主来救我脱离危险，流出宝血洗罪污。每日主赐恩典无量，付出恩债难报偿。愿主恩惠如莲相见，唤醒我心与主连。我深知道心已荡荡，愿你福加不寻芳。今生身心就加灵性，用作主名在福家。我要一世记住恩典，帮助到如今。上望恩主一直引导，暗地添加了福音。耶稣看我如要失去，愿你国家走一空。主来救我脱离危险，流出宝血洗罪污。每日如此恩典无量，付出恩债难报偿。愿主恩惠如莲相见，唤醒我心与主连。我深知道心 心里荡漾，有一座江湖是我今生身心修家隐居，用作主兵在抚养。
阿妹，弟兄姊妹请坐。我要请问一下，我们还有五分钟的祷告。你刚才听到我讲这些哈，讲这些啊，你们有觉得觉得说啊，牧师今天讲到我了。如果你觉得哎呀，我有那个毛病哈，如果有的话，请你们站起来好吗？跟我一样。如果没有，你说哎呀，像我这么好的人没有关系，就坐下没关系了。如果你觉得你是很厉害的人，你都没有罪，没有关系，你坐下来没问题。啊？到最后大家都不好意思，都站起来啊！是不是这样的？好，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认罪祷告，好不好？我给我们大家祝福。主，我们在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主，在这里奉你的圣名，主耶稣，让我们知道你的福音是那么宝贵，你的恩典是那么丰盛，那是无价之宝。主，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有时候把这些你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我们把它糟蹋了，而且还以为我们应该得的。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其实真的是罪人，我们真的不会悔改，而且我们有时候还很硬心。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啊，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所有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大家在主你面前说，主啊，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主，你的仆人今天不是在这里把这些信息让弟兄姊妹觉得我是罪人，然后有一个压迫感，不是。我们要寻求的就是主，你给我们那份爱还有那份恩典。主啊，让我们知道福音就是好消息，就是我们可以被拯救，帮助我们今天立定心志要跟随你。求圣灵成我们最好的老师，摸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你面前，求主释放，求主帮助，求主医治。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